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63题，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的关系。启示录14章6-12节记述了上帝特别传给我们末后时代的三位天使的警告信息。首先提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随后提到，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正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6-12节。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可能我们会产生疑问：第一位天使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但他接下来所传的却是审判的警告信息，特别是第二、第三位天使所传的更是严肃的警告。可能有人要问，什么是永远的福音？它和三位天使的警告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永远的福音。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永远的福音。其实全部圣经中只有一个福音，虽然有不同的称呼。以前我们在全备的福音这一题中已经详细的讲过，福音在圣经中是一个专门名词，是专指基督的救恩说的。如使徒彼得论到主耶稣的救恩，就曾经称之为福音。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前书一章10-12节。又如使徒保罗也同样指出，这福音是上帝从前记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罗马书一章1-5节。在另一封书信中也说得更明白。弟兄们，我如今 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15章1至8节。由以上这些经文可以看出，圣经中所说的福音，实际上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钉、复活、升天、复临，以至于第三次降临的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福音在圣经中有许多不同的称呼，但却都是论到这同一个福音。这许多不同的称呼，或是显明了福音的来源，或是显明了福音的功效，或是显明了福音的时间性。例如，圣经中多处称福音为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罗马书1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8节9节，和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加拉太书1章7节，以及其他相似的称呼，彼得前书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节，提多书1章9节，都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来源，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的大喜福音。又如福音被称为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2章7节，使徒行传10章36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1章11节，等等，又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多方面的功效，能使我们的灵命得救，能使我们蒙恩惠得平安享和平，能使我们进入天国，也就是上帝的国，得享无比的荣耀。又如福音被称为永远的福音，这是向我们显明了福音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上，自古至今是永不改变、永远有效的。因为基督本是创世以来人类所仰望的被杀之羔羊，启示录13章8节，直到世界的末了仍是这样。我们今天仍旧像古时候一样，必须信靠、接受和跟从这同一位福音的中心，上帝的羔羊，才能得蒙拯救。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怎样正确理解第一位天使信息是属于永远福音的一部分，和上述对永远福音的解释有没有矛盾？毫无矛盾。 现在我们要研讨一个问题。华爱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说，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个说法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这和上述对永远福音的解释有没有矛盾呢？应当说没有矛盾。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内容是要宣告永远的福音和查案审判的信息。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章6至7节。关于什么是永远的福音，上面已经做了清楚简要的解释。圣经中的福音，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说的。主的救恩包括五大恩典：一、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二、求靠主的恩助得以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的恩典。所谓靠主成圣，因信诚义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要不断的靠主的恩助，遵行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也就是要不断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住在主里面，效法主耶稣的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以致能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三、承受永生的恩典。四、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五、主来的时候被提升天，将来我们要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还有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因此从福音中救恩所包含的五大恩典的内容来说，各时代所传的福音都是一样的，是从古至今永不改变的，因此称为永远的福音。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是要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和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中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洁净圣所的工作，以及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罗马书1章1至5节、哥林多前书15章1至8节、彼得前书1章10至12节。因此我们在传讲福音时，也必须要传讲以上每一个阶段的救赎工作，缺少以上任何一个阶段的救赎工作，主的救恩都不能完成。因此从福音中的重大事件来说，以上每一个阶段的救赎工作都构成了永远的福音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怀爱伦说，第一位天使信息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他说，这个信息指第一位天使信息，本身说明该运动当在何时发起，它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它也宣告审判时期的开始。固然各时代都曾传过救恩的信息，但这一个信息却只能是在末期传扬的福音中的一部分。 因为只有在这时才能说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至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这个信息在以前的世代中一直没有传过。照以上所述，保罗没有传过这个信息，他向弟兄们指示说，主降临的时日还在遥远的将来。历代的宗教改革家也没有传过这个信息。马丁路德曾说，从他那时候算起，还要经过300年左右才到审判的时候。但在1798年之后，但以理书被启封，人们对预言的知识增长了，许多人便传开审判已尽的严肃信息。善恶之争第20章第三、第五段。显然，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的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主降生前时代，所传的福音是借着圣所的制度和其中献祭赎罪礼仪的预表，和大量关于基督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复活升天和再来的预言而表达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4至40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所传报的福音喜讯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0至14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中重大事件的重点是基督的死而复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指救恩。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15章1至8节。当然，使徒们也简略地讲述了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的工作。约翰一书2章1至2节，希伯来书4章14至16节，希伯来书7章24、25节，并且也都提到了基督复临的救赎大功。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启示录1章7节、22章7节、12节、20节。我们末后时代的教会是处在查案审判和基督即将复临的时代，因此我们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当然是查案审判、洁净圣所和基督复临。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虽然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重点会有所不同，然而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救恩的五大恩典的内容却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上面已经详细说明的， 在这里简略地提一下。一，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的恩典。二，不断求靠主的恩助，遵行上帝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的恩典。三，承受永生的恩典。四，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五，不久主来的时候被接升天，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必须将永远福音中五大恩典和末后的警告结合起来传讲。再者，我们必须将上述永远福音中救恩的五大恩典结合到第一位天使的查案审判的信息中一起传讲，才能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例如，第一位天使宣告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其实，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都是属于律法的内容和要求。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箴言八章十三节。又说，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三章七节。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敬畏上帝也在于遵守上帝的诫命，如经上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将荣耀归给他，实质上也是要我们在凡事上遵守上帝的律法、真道和旨意，以彰显上帝的仁义圣德，荣耀上帝的圣名，并也要在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圣功上为主发光。正如主耶稣教导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但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些律法的要求呢？也就是要信靠永远福音中的主的救恩。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我们传扬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也就是要劝告人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包括主的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和圣灵使人离罪成圣的大能，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两大总纲、十条诫命和其中的属灵经义，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克己服务，舍己救人，靠主得胜一切考验，为查案审判做最后的准备。这样才能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真正成为永远的福音的一部分，才能使人的罪恶记录册被永远销毁而接受上帝的印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才能使人在主来的时候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同样，我们也必须将永远福音中救恩的五大恩典的内容和第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结合起来传扬，才能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 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知道，上帝差派他的仆人和子民，向各时代的人传警告，目的都是为了叫人信福音，悔改自己违反上帝律法的罪。马可福音1:15。因此，在所传的警告中，必然要包括律法和福音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律法的内容，不斥责人的罪恶，就不成其为警告；没有救恩的内容，不传福音的信息，警告就没有救人的功效。所以，从传警告的目的和内容来说，正确的传扬了警告，也就等于传扬了福音。然而，警告却不等同于福音，因为警告中不但包含福音，而也包含着律法。再说，警告是有时代性的，上帝对不同的时代常传出不同的警告，不同的时代也常犯有不同的罪恶，因此特定的警告总是针对特定的时代发出的。例如，挪亚时代传讲洪水即将灭世的警告，一共传了120年，要当时代的人悔改自己淫乱、残暴等罪恶，而信靠接受上帝的救恩。又如第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是特别针对我们末后时代发出的，要末后时代的教会和世人信靠主的福音，悔改自己的罪，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其中的安息日，并信守耶稣的真道，而拒绝巴比伦邪淫大怒的酒，以及拒绝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等等。可见，特定的警告都是有时代性的。而福音中所包括的救恩的内容却是没有时代性的，是各时代的人都需要的，因此被称为永远的福音。因此，我们在传扬第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时，也必须宣扬上帝的大爱，高举主的救恩，将使人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全备福音和警告中的上帝律法结合起来传讲，才能大有能力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靠主恩助出离巴比伦，并胜过兽、兽像和兽的印记，才能使人成为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上帝忠心愚民，才能使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在晚雨复兴中成为大声呼喊。正如怀爱伦所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隐者按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应该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版91-92。其实，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并不是瓦格纳和琼斯开始传出的。怀爱伦几十年以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述，可惜 仍然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了两位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一重大宝贵的真理信息。正如怀爱伦当时自己所说，在本次会议上，至1888年会议，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这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怀爱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福音或说救恩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了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爱伦在澳洲与异梦中得蒙主的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根据英文重新翻译。怀爱伦的教导应当怎样大有能力地传扬末后信息。怀爱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又教导我们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 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著30章156至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耶稣的真道按原文和英文可以译为耶稣的信仰，怀爱伦解释为耶稣的救恩。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以上两段分别选自传道良著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爱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录怀爱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的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地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 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的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